第六和第启示录第六章，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物中似乎有声音说：“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因也随着他，有权柄赐他们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威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大声喊道：“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身流血的冤，要等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上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天就挪，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在待会的讨论问题结束之后，我们第七章。今天的讨论问题是罪恶的存在会让你对上帝产生任何疑问。我已经把这个讨论的题目的聊天室当中，看到群里面大家徐先生说他觉得罪恶在他周围的时候会对神产生疑问，到底是上帝存不存在。另外一个应该是 Greg 说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神还不出手，这个有点像涛兄在周五的时候提的，神什么时候才会出手呢？徐先生和涛兄原来今天早上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剧透，今天牧师讲到，就 Steve 牧师讲到最后有一个彩蛋，我觉得可以回答你们，就特别是他讲到之后的最后回应祷告的时候，那请大家一定要留心听到最后。 Nancy 这里提到了一个很好问题，他说在第六章十一节，为什么神要等着凑够死亡的人数。是啊，牧师等一下应该也会提到这个问题。是的，昨晚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翻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涛兄周五一定要告诉涛兄留意最后这个彩蛋。徐先生说他是觉得神在凑满得救的人数，那多少才是满呢？因为都是是 Grace 姐说觉得神在凑满的人数，那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是真的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得救的人数满了他就不再救了吗？还是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限制，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之前能够让尽可能的上这个车或上这个船。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进行第二部分的读经，启示录第七章。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设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源泉，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大家早上好，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 Steve 牧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邪恶是存在的，世界上真的有罪恶，这无可，即使居住在我们北岸的大房子里，在低犯罪率和相对安全的社区环境中，我们也知道并理解罪恶真的存在，我们看到了，我们经历过，也许我们现在正在遭受它，有时它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让您质疑这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上帝怎么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呢？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值得我们去追寻答案的问题。对于其他人来说，邪恶的存在是一种确认他们相信什么的方式，没有上帝，可是这没有道理。还记得有人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逻辑推理小公式，这个公式呢是在公元前300年的一个哲学家伊壁鸠斯提出的，但是一直到18世纪休谟这样子的哲学家才将它推广普及起来。他这个逻辑推理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上帝是良善的，是全能的，而且邪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可以阻止罪恶，如果上帝是好的，那么他会选择停止罪恶，但是上帝没有停止罪恶，因此结论是上帝不存在。大家觉得这个说法成立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渺小的神似乎无法与邪恶共存，因为如果你相信的是以小写字母开头的神 God， 那么你会应该感觉到不舒服，因为这个神不是真实的。在这里我插一句，在英语中小写字母开头的名词是表示统称泛指，而大写字母开头的名词代表专有名词，是特指。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摆在你面前，你不要被愚弄到哦。我认为你可以同意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对的，所以请你告诉他们，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样子的神不存在。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关于永生上帝的事情。在这里 Steve 牧师用了大写字母 God 开头的，大写字母 G 开头的 God， 意思是上帝，所以他认为永生上帝是存在的。 因为在圣经中的上帝并不渺小，圣经在邪恶的问题上面也绝非沉默。事实上，你可以说神是如何对待世上邪恶，这个是圣经的主题。启示录第六到第七章提到了答案的疑问，是上帝对邪恶回应的疑问。但是请记住，圣经中还有很多关于邪恶存在的一些说法和回应，比如说十字架、诗篇、传道书、约伯记、彼得前书，这里面提到的通通都是答案的一部分，所有的加在一起会是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好，那我们现在先按下暂停键，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天父，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向我们展示通过信靠你儿子耶稣而救的道路。请用你的话教导我们，请装备我们做每一件善事，以此来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以上祷告奉他的名求啊。我对艺术其实了解的不多，我喜欢澳大利亚美丽的风景，仅此而已。但是我知道在19世纪法国有位著名的画家 Georges 有一幅名画叫岛上的周日下午。这幅画为何如此出名呢？因为它是一种被称为点彩派的风，它是由无数个小点点构成2米×3米的距离。如果你退后一步，你可以纵览全局，那么画中描绘的场景都看得相对清楚，但是你越是走近仔细观察，图像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如果你真的靠得很近，那么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模糊根本没有多大意义的小点点。启示录这本书有点像这样，退后一步，图片相当清晰，也许并不突出，但是你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仔细的看，它开始变得有点，甚至让你开始忘记你前一秒钟所看到的东西。那么在启示录六到七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上周的第五章的讲解中，我们介绍了书卷及其印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四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两面都有字，用七印封。我又看见一位大能的天使大声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一开始没有人能够找到有资格展开书卷的，但后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看起来像一只被杀的羔羊，被发现是配得的，于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在第六章，书卷上的印记被揭开，4匹马冲了出来，第一匹是白色的，之后是红色，然后黑色，最后一匹苍白的马。马上我们就有问题了，为什么是四匹马？为什么有不同的颜色？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中颜色都有其象征意义，比如说在西方文化中，白色象征着纯洁和洁净，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婚纱上的颜色是白色的。绿色又象征着什么呢？也许是大自然，它代表什么情绪？嫉妒。红色是什么颜色？激情、爱情等等，或者代表着威尔士、曼彻斯特或者昆士兰橄榄球队的。但是对于我的来自中国的弟兄姊妹来说，红色应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红色是不是代表着喜庆和幸福？但是白色在中国的文化中通常意味着死亡，所以如果你的中国朋友告诉你他要结婚了，你可千万不要送上白色的花哦，因为这代表的是错误的信息，会让你惹上麻烦哦。每种颜色的含义可能会因上下文而已，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和文化有所差别，因此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习惯思维去解读圣经。那么启示录这里描述的颜色又代表着什么呢？好吧，如果你可以查看整个启示录中它是如何使用颜色的，那么你大概可以明白了，白色并不是关于纯洁，而是关于征服，代表的是胜利。红色，特别是红色的马，意味着战争纷争，这是士兵骑手带走了和平的意思。黑色代表的是饥荒，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不同的计量单位，但圣经里面说的意思应该代表的是说食物的价格是通常成本的10倍或者是12倍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花费15刀去购买一升的牛， 或者三四十刀去购买一条面包，那是饥荒的时期，是我们买不起食物。还有苍白的马，在不同的翻译版本中，有些时候它会被译为成灰色，这代表的是死亡，因为这是马匹尸体的颜色，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这几个颜色之间的关系。所以每当有纷争和战争的时候，饥荒就会随之而来，哪里有饥荒哪就会有死亡。但是这么看的话，我们并没有抓住重点，我们被这些颜色小分了心，只关注了这些小点点而错过了整幅。我想这有可能是启示录的最初的读者们并不会去讨论马匹的颜色，相反他们可能会因为脑海中浮现出的遍地战争、恐怖、饥荒和死亡而感到很害怕。这种可怕的痛苦撕裂了整个景观，而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这想法很可怕。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将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时期。但在我们能够理解和消化这个消息之前，第五印已经被揭开，所以就像做梦一样，场景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身处别处，现在我们不知何故到了天堂，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基督徒殉道者，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现在在天堂，有些在他们否认他们的主之前就已经死去的基督徒，他们呼求他们的上帝，第六章的十到十一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我们如何看待基督的殉道者？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清楚有些穆斯林为他们的信仰而，但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再说了，现在的基督徒真的不像他们在早期教会那样会被杀了吗？现在不像是有政府会杀基督徒。好吧，我们快速浏览一下我们最近的历史。据估计，在20世纪被杀害的基督的人数比在之前19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我再说一次，这些数字从保守估计的低至1500到2000万，甚至有可能多达4500万基督徒因为无力而非自然丧生。一些作家称这是关于20世纪的最伟大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发生在20世纪的事情。1915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成立的土耳其穆斯林政府做出了，他认为基督教种族打引号对他们的民族团结构成了威胁，所谓的亚美尼亚问题，就是通过系统的杀害150万尼玛亚美尼亚基督徒来。几年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接管了俄罗斯，在接下来的70年里，他们镇压流放或杀害了大约3000万基督徒。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墨西哥和西班牙。在德国，基督徒因为成为基督徒而被杀害，当然犹太人是主要目标，但纳粹正确地认定基督教起源犹太教。忏悔教会的成员，比如我敬佩的英雄之一迪特里希，被带到死亡集中营并被杀害，即使战争已经失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杀，我可以继续说下去，虽然我不知道总数有多少，但是主会知道，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徒被杀。就在六年半之前，也就是2015年初，有基督徒在地中海岸被用刀斩首，我看到了，因为他被上传到了 YouTube。 有2019年有三座教主义者的葬，那是18个月前而已。世间有我们死去的弟兄求问主，多久您还要多久才能把这一切问题纠正过来？但是这些死去的弟兄姊妹们每人得到了一件白袍，记住，白色意味着胜利。他们披着代表胜利的衣服，被告知要等待，因为还有更多人要来。 烈士的总数尚未达到，我们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必须在末日之前献出他们的生命，你愿意吗？如果要在对耶稣带来的福音保持沉默和吃子弹甚至更糟的情况中二选一，你会怎么选择？愿主赐给我们保持忠信他的信心。我们目前正在逐步解除封锁，在疫情之下，大家可能对解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它发生的太快了，有些人认为它太慢了，或者说早就应该解封了，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封城。在封城之初，我们被告知我们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可能处于同一个风暴当中，但我们肯定不在同一条船上。如果你有一份可以在电脑屏幕前完成的工作，而且你家的网速够快，那您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有能力帮助你的孩子在家中学习，那也没有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收入，如果和你住在一起的家人他们身体健康，那也没问题。但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那么幸运，我们对这次疫情的经历是不同的，不同的经历会对人们产生不同的影响。但这不是打开第六卷时会发生的问题。让我再读一次启示录第六章12节开始到17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落下未熟的果，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于是这一天，你的房子有多大已经无关紧要了，国王、王子、将军、富人、强者将与穷人和奴隶一起惊恐。地上的财富是的，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全球疫情的大，但当文中描述的这一天的到来时，我们每个人都会逃跑。他们宁愿被山石压在身上，被困在山下，也不愿意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呢？羔羊的愤。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画面，并不能捕捉到它的全部含义。在可怕的愤怒那一天降临时，当这个世界的邪恶被纠正时，当我们殉道的弟兄姊妹大仇已报时，谁还可以站立得？当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世人的罪恶时，当上帝的审判完成时，当他的判决被宣布时，谁还可以站立得稳？没有人，没有人可以站立得稳。反正不是靠我们，罪恶会受到惩罚。所以现在我们把我们放入困境的这些罪恶，在那一天会得到纠正。但是这里有一个延迟，时间的延迟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幕还没有到来，还没有发生。在第七章的开头，天使被派去挡住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也就是要推迟这些最后事情的发生，并坚持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我们正处于按下暂停键的时代，我们正处于还差最后几件事就准备就绪的时代。那么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还差什么事情呢？上帝的子民需要被印证，144,000人来自以色列的。我认为这里的数字只是一个象征，它不应该被视为是字面上的144,000，因为从埃及逃出来的以色列人都已经不止这个数字。以色列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12代表着完整，而1,000只是代表着一个大的数字，所以12,000在数学上就是12乘以1,000，它的意思应该被解读为全体以色列人，所有人都被封印。这里 代表着说很多人的意思。澳大利亚最大的人群记录是比利格雷厄姆，在那里挤满了130到140万人。但这还不是全部人，因为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此后我观看，在我面前有无数人，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身穿白色长袍，手里拿着棕树枝，所以不只是以色列，而是所有的国家都在那里，这是给无数人的救赎。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他们说每一种语言，因为我们也是其中当中的，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期待的。白色袍、长袍，记住白色是什么意思？代表我们披上了胜利的衣，我们大声呼喊，宣告属于我们神的救恩。天使在那里，四活物也在那里，他们说阿们，称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狂欢和庆祝仍在继续，嘈杂的声音随着第七印的到来而不断增强。启示录第八章第一，当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了大约半个小时。但那是下周讲到的内容咯，我们下周再继续聊。现在让我们一起打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给我们呢描绘了这张天堂的照片，感谢您在您收拾好一切并带我们回天家之前，给我们时间向您忏悔。我们祈祷您快点到来，这样烈士的数量就会完整，不会再增加了。然而我们祈求您晚一点来，以便我们可以将更多的人带入你的，所以我们祈求你快点来，但又不要那么快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我们祷告一切遵从您的心意，您的意愿可以实现。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